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我们在听道之前，我们都一起有个祈祷。天父上帝，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今日你都没有离开你所创造的一切的万有，继续在你的托住，在你的掌管里面，继续去叫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今日我们能够在这个礼拜的早上回到来教会，继续可以安稳的去崇拜，就是你大大的保守、看顾、赐福。但你的大能不单止流露在你那个对万物的掌管里面，更加彰显在神的救恩里头。圣经很清楚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今日我求你的大能，就是不单止彰显在风雨的掌管里面，更加彰显在我们那个的生命那个的改变里面，那个生命里面能够满满的去领受你的恩情、你的慈爱，让我们生命得饱足的里面。主，我们要这样多谢你，求你今日在我们中间作主作王，去带领我们明白你的信息，求主帮助，听我们祈祷，交托仰望，奉主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主内平安。最近呢，其实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不是已经过了咁啊，中秋节啊，或者国庆的假期，咁呢可能大家都有啲时间能够休息一下啦，亦都能够呢同屋企人同亲友见面，咁呢会唔会都系一个全福音嘅机会呢咁样。咁啊，好记得上两个礼拜当我哋话有100个月饼啊，突然间去推出嚟俾大家去买去送俾亲友嘅时候呢，咁我哋好感恩好开心嘅。即係开心唔系啲月饼佢好快去晒货。而好开心呢，弟兄姊妹呢一呼百应，系能够珍惜呢可以将呢啲月饼去成为将耶稣嘅爱带俾亲友，带俾我哋认识嘅人嘅一个机会。咁继续求主帮助我哋。唔知大家觉唔觉得其实同人分享福音呢个好消息，其实有一种啊，即係啊点讲好呢，唔系好容易呢咁样。罗马书一章十六节里面讲到呢，福音系神嘅大能。唔知大家有冇諗过福音点样系神嘅大能呢？我从圣经中起码諗到有以下几点。第一，福音呢显明神掌管一切。佢远喺创造世界之前呢，圣经好清楚讲到就已经呢是定立好这个救赎的宏大计划。即是说呢，他不是创造完之后啊比勒想漏嘢添，要收科喎，跟住整个救赎计划出来，不是喎，而在创造之前他已经想好了整件事，就是要有个这样的救赎计划。那你说劲不劲啊？所以福音亦都显明神无限的智慧，他爱我们，但人有罪，为了让有罪的人能够同神重新和好，他竟然主动派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同我们一起生活，等我们亲身接触清楚神的恩典和真理。第三，福音亦都显明神胜过死亡、罪恶、撒旦，同埋一切的罪恶、死亡、撒旦，其实靠我们是胜过不到的。你要明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之后，然后第三日复活，等我们能够胜过这些陷阱的东西。福音亦都显明神本来将不能够消除人和人、国与国、种族和种族之间的仇恨去消除。你和我今天看的新闻，你会发觉其实这些仇恨靠人的能力是没办法消除的，冇办法消除嘅，但系竟然因为福音嘅缘故，就能够将呢一个嘅仇恨，甚至人同大自然嗰个嘅对立，都系因为福音能够去消除。使徒行传头四章其实就系用一个记叙嘅方式去话俾我哋听，神嘅大能点样藉住人信福音去临到嗰啲信靠耶稣基督嘅子民百姓里边。为这班人信了耶稣的生命带来什么意义呢？ 当时耶稣已经升天了一段日子，门徒被嘱咐要去等候圣灵的降临。后来圣灵真的降临了，好多从各地而来敬拜神的犹太人都相信了主了，就初步应验了旧约先知约珥预言神的应许，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但是我们问，这个应许是不是只是应验在那些素来都被容许去敬拜神那些人那里呢？去到第三章，我们发觉福音是可以临到那个生来瘸腿不健全，本来是被拒绝你不给入来圣殿的那些人，今日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救恩，他都可以入去了。他们猛然发觉，喂，原来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是颠覆了素来犹太人那个信仰的系统。喂，本来他们敢信，现在原来是敢信，是不同信法的。于是问题就出来了。今日我们进入第四章，我们就再进一步看到其实福音的大能有几大呢？有三个重点。现在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重点，福音给我们信心，放胆去面对挑战。我们一起读一到十四节啦。好，我们一起读啊。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阿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起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拯救。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在这段记载里面，我们看见彼得、约翰很犀利啊，有出人意外的胆量，是源于他们被圣灵充满所讲的一番话，就是八到十二节啊，刚才指进或者我们刚刚都读完了一次了，以及刚刚发生那个神迹医治的事件，就是叫那个瘸腿的人能够一时间起身，直头跳起来，快得比平时识行那些人还快，跑入圣殿，那些人要追住他入去的那个的神迹，就是记载在第三章里面讲到的事情。不过我们要留意，其实他们那个的胆量是被人逼出来的，他们从来没有打算主动跟犹太教的领袖对立的，他们甚至去帮那个瘸腿的人得医治入圣殿这一幕呢，他们都不是想着跟那些犹太的领袖对着干的。不过你发生了这件事之后，他们主动去捉拿彼得、约翰，成晚之后还要审他，那没办法啦，逼到埋墙角，个胆量就被逼出来了。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源于，如果你心水清的话，你会记得医治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啊？为什么彼得、约翰会见到那个瘸腿的人啊？是因为他们那天朝头早持守着犹太教的传统去圣殿祷告啊。 不过他们当时咁啱遇上呢一个瘸腿嘅人，求佢哋施舍，咁啱呢一个人又能够可以俾到佢医治。嗱，即系老实讲，你要谂，其实彼得、约翰点会知道佢有能力医治到佢哋咧？呢个系神嘅能力临到佢哋，佢哋先做到出嚟嘅啫噃。佢哋冇预知能力，知道自己可以医治人嘅噃。而呢个神迹实在太戏剧性啦。戏剧性到一个地步，是叫所有见到的人都很兴奋，亦都叫那个能够四十几年行不到路的人更加兴奋。于是引来众人的围观，于是彼得、约翰就顺理成章在这件事里面按住圣灵的感动引领，咪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咯。结果就引致他们和犹太教的领袖冲突，这解的啫。所以呢度唔系鼓吹紧我哋主动同现行嘅制度抗争，冇，完全冇。呢段经文系好简单咁去鼓励我哋积极去面对一个被动嘅处境，顺势而行。当我哋持守信仰同埋福音，无可避免可能会面对一啲嘅冲击，现有制度俾我哋嘅冲击，现有处境俾我哋嘅冲击。不过在那个时间，我们更加要坚守福音给过我们的勇气和信心，放胆去面对挑战，这解的啫。对神坚守信心不单止是自己得胜的关键，有时甚至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的。让我借用包维坤博士在早几年前的一个讲过的真人真事和大家分享，是他任教神学院的神学生的亲身经历。包牧师的学生有一个韩国人，他爸爸是一个很出色的宣教士，他从小就跟随他这个宣教士的爸爸，就在不同的国家去生活了。其中一个是土耳其，他小时候就在土耳其长大了。当时土耳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没有宗教自由的。咁点传福音呢？其中一个方法就係将圣经放喺电话亭嗰度。大家对电话亭个印象都好遥远啦，其实已经係咪。放喺电话亭点解可以传福音呢？就係原来喺电话亭里面有人暗中可以将放喺电话亭嗰本圣经攞走嘅。然后佢哋就跟住嗰个攞走圣经嘅嗰个人，然后睇下佢系咪真系对信仰有兴趣。然后就再作跟进，即係好似嗰啲007嗰啲电影嘅桥段咁，直头。每年的暑假，他就是这样跟着他爸爸拿着一批又一批的圣经放在电话亭周围走的了。后来真的有人信耶稣，亦都开始有人留意他们大人信耶稣，随之而来当然就一定是逼迫的了，包括放火，包括其他的破坏，但是他爸爸仍然坚持，直至有一天电视台邀请他父亲接受访问，背后的目的就是试图在公开场合找控告他的痛脚。主持人问他，你信不信阿拉是真神？他回答不相信。主持问，那你信哪个是真神？他再回答是耶稣。主持人问为什么呢？父亲就一字不漏地将约翰福音3:16完整咁背诵出嚟，结果呢段访问就成为嗰晚全国新闻逐本播放传扬福音嘅消息。虽然佢之后当然会承受加倍嘅逼迫啦，不过父亲话，因为呢个访问，土耳其就破天荒咁样将约翰福音3:16完整喺全国播放啦。你睇到佢爸爸嘅观点有咩唔同吗？几咁大嘅嗰份为福音缘故受苦嘅勇气。后来逼迫越来越严峻，佢哋一家真係冇办法啦，要离开土耳其，暂时离开。一年之后，爸爸再认定要返去土耳其，点算呢？佢嘅护照已经被揼咗一个呢不许入境嘅印章。但是当时他一家五口，有阿爸，有阿妈，有他三兄弟， 拿住共同四个护照，因为其中有个细佬咧，佢系一个啱啱出世嘅手抱嘅 B B， 系冇护照嘅，系要跟住阿妈一齐咧去入境嘅啫。入境嘅时候，首先咧就系即系当事人自己啦，即系包牧师嘅学生啦。咁啊，官员就用20分钟逐页去检查佢嘅护照，结果乜都冇啊嘛，咁咪俾入咯。跟住就系阿妈连埋佢手抱嘅细佬啦。你估用咗几耐去查佢个证件呢？30分钟。咁掀来掀去又系冇嘢啦，咁又过关啦，咁入咗去啦。跟住就到阿爸咯。咁你估头先20分钟，跟住30分钟，你估佢去掀阿爸个护照掀咗几耐呢？有人话1分钟系嘛？结果个官员系睇都唔睇佢个护照，就同佢讲：喂，你屋企人都入晒去啦，你都入去啦。就俾佢过去啦。不过佢哋成功入境之后，先知道原来国内仍然有好多人系对佢爸爸落咗通缉令噶啦，只系移民局冇呢个记录啫。于是好快佢爸爸就被逮捕坐监。后来佢哋上诉去到土耳其嘅终审法院最高法院。诉讼嘅重点就系土耳其嘅法律系咪容许？人有自由传福音呢？法庭翻查土耳其的宪法，发觉原来他们原则上是一个有宗教自由的国家，于是法庭唯有判他无罪释放。亦都是由于他的坚持，加上这个终审法院的判决，土耳其从此之后全国就要容许人有自由传福音了。自此以后，他爸爸和其他的宣教士就能够继续靠着这个判决的新闻刊印出来，在传福音的时候就算被逮捕都能够成为护身符。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对传福音对信仰的坚定不移，放胆去面对挑战，是可以为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国家带来彻底的改变。但是我们需要给时间自己，亦都给时间上帝去孕育这个胆量和过程。我过去呢，在我教会的服事里面呢，有一班弟兄姊妹是为着呢嗰个性解放嘅运动点样去冲击住社会各个嘅层面，好多嘅回应啊，去諗办法去制止呢嗰啲性解放运动嘅人呢，去争取呢同性婚姻合法化，或者甚至係多元婚姻嘅合法化。多元婚姻呢有别同性婚姻，唔知大家知唔知。同性婚姻呢就係讲两个男两个女，不过呢有人宣称其中一个呢，其实我你见到我是男的，其实我是女的，咁我都可以去结婚咁样。咁嗰啲叫同性婚姻。多元婚姻呢就係其实一个家庭唔系就係得两夫妇嘅，可以两个男加个女嘅，可以两个女加个男嘅，其实唔止嘅，其实四个男加三个女都 OK 嘅，冇问题嘅。嗰啲叫多元婚姻。我哋有一班人就係为着呢一个咁样嘅挑战去跑到社会唔同嘅持份者，例如议员啦，例如一啲嘅机构啦，咁咧去解释，喂，其实事情咧唔系咁简单嘅，唔系纯粹讲自由开放，人人咧平等，而系当中咧喺呢啲嘅改变里边咧，点样为到咧，其实社会吓、啊、真系个制度咧系带来好多负面嘅问题啊、冲击啊咁样，其实好唔容易讲嘅，因为咧你可以想象今日我哋你同我世界嘅思潮咧。是好讲平等喎，系咪啊？即系点样能够去说服到人啊？呢、这个唔系一个制止人唔追求平等嘅一个嘅讲法咧。咁其实系唔容易嘅。呢班弟兄姊妹其实最初咧系好怯好怯，哇！牧师你我哋走出去同人讲啲咁嘅嘢啊，我哋会唔会俾人打噶？会唔会啊俾人拒绝噶？好艰难。不过你同我作为人，作为基督徒，其实我哋唔系与生俱来咧。好似头先我哋讲彼得约翰啊嗰个宣教士嗰份信心㗎。 我哋要俾空间我哋自己，我哋系需要时间一步一步一步去建立呢一份嘅信心。放胆面对挑战嘅信心，系要我哋从小事开始，咁样每天透过实习坚持去累积嘅。我哋谂下，我哋刚刚信主嘅时候，我哋会唔会连借饭祷告都唔敢呢？会唔会呢？我哋会唔会其实初信主嘅时候，连公开承认我哋基督徒嘅身份都唔敢呢？有冇咁嘅经历啊？我咧早几日同一班弟兄姊妹咧喺我牧师房去查经，咁咧我巴不得咧就系将我初信主头一两年咧嗰本查经嘅簿仔咧，即系写一段经文，跟住点样观察、解释、应用咧，即系好傻嘅写埋啲嘢其实。即係，但係而家睇翻轉頭咧，其實我嘅體會唔係話我當年傻啊，而係我如果唔經歷肯當年肯傻，但係我肯學，跟住學咗30年，先去到今日啊！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話其實我哋千祈唔好覺得我哋喺某個時間唔得，然後就停咗喺度，而係正正因為我哋知道自己喺嗰個時間唔得，老實同你講，我而家到呢一刻我都覺得其實我仲有好多嘢。在上帝面前里面要不断学习，这个才是你和我做基督徒那个人生那个不断成长的关键。所以不紧要的，今日我们觉得不得，我们愿不愿意坚持在这个信心的功课里面不断成长呢？这个才是你和我信主那个给你信心放胆面对挑战。福音给了什么你呢？就是这个第一恩的盼望，等你能够不断不断不断不断成长，去到见主面嗰日咯。我哋一起去进入去15到22节，我哋一起又再读啊，好吗？准备1、2、3。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歧视都归荣耀与神，原来藉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经文记载呢，事情没有因为彼得和约翰的坚持呢，咁你坚持咁就算啦，咁有你继续讲啦，唔係。事情点会咁简单呢？官府、长老、文士、祭司寸步不让，佢哋恐吓彼得和约翰一定要停止奉耶稣嘅名去讲论教训人。於是彼得就被迫讲出19、20节嘅嗰一番说话：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这一句经典的回应，去表明他们决心不惜代价去听从上帝。凭信心面对挑战，去到个地步真是要做抉择的。抉择放弃定是继续，就在乎不是只是信心了。即是最初是讲信心，现在是讲决心。决心是有别信心的。信心是指你对一个价值观、对一个信念在理念上你确切肯定的程度。即是你坚信1+1=2，你坚信神爱世人，你有几肯定呢？你有几确切去是啦，去确切去肯定呢？咁样，这个就是信心。但是决心就是指到你为到这个你确切肯定的信心、信念 你愿意付几多少代价，你愿意付几多少代价，这个就是决心和信心的分别了。我举个例子你就会更加明白了。我说我有信心减肥，什么意思呢？即是说我相信我凭着节食，凭着十六八，凭着某些的指引指示，那我应该会瘦的，那这个叫我有信心减肥啦，是不是？那但是我有决心减肥，即刻听得明白有什么不同了，就是说你真的会为了这件事做出来。前者是我估计我希望我会减肥成功，后者是用行动、用代价、用实践去肯定自己会减肥成功。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们是用信心去听从上帝，还是用决心去听从上帝的？有没有印象当年有一班叙利亚的基督徒被伊斯兰国的成员恐吓去放弃信仰，然后他们决心信下去，其实就等于回答这个问题。至于在香港的你和我，好像没有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被伊斯兰国那些人问过，还是其实上帝一直都在问我们这个问题，不过不是用伊斯兰国的方式问啫。在生活上，我们选择最终之乐定功克己身呢？在时间上，我们是选择渴慕侍奉定是甘于安逸呢？在利益上，我们是选择个人的得失定神的荣耀呢？我们在同人的相处上，我们是选择以爱忍耐定是怀恨在心呢？这个决心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可以问下去，很丰富的，可以陪你走遍人生的高山低谷的，可以陪你走遍人生的悲欢离合。我的属灵的师父曾经跟我分享他一次他心灵的低谷里面的经历，他今日这个经历都，他这个经历今日都鼓励着我。当时他内心因为一些遭遇，他很痛苦，他很内疚，他很自责，他好像觉得自己以后都抬不起头做人。他想着断绝从他素来接触的弟兄姊妹来往，他想着将所有他过去一切识过的基督徒，一切的关系都忘记他，好难堪。不过有一日，他带着这个心情，一个人自己走去行山，就在他行山的过程里面，他脑海响起一首的诗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我已经决定跟随住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住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住耶稣，永不转回，永不转回。他边走边唱这首诗歌，他渐渐觉得这首诗歌是圣灵在他心里面的心声。自己的得失不再重要了，他本来都是赤身出于母胎的，本来他都是一无所有的。其实你和我从这个角度去看人生的时候，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唯一真正珍惜的，其实是得耶稣基督，此外别无其他。当他有这样的醒觉，他跟随耶稣基督的决心，这个是决心来的，这个不是就是信心来的，他就回来了。或者当我们看得真实，其实我们每一个取舍抉择，永远只有神那边是值得我们选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去作出那个决心的选择。求神帮助。现在我们一起去看23到27节，去讲到事情的发展。现在我们都一起去读 23到27节啦。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藉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也聚集，要敌挡主，并主的受高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啊，对不住，应该读到37节，不是27节，我们一起读下去。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大家都是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23到30节，是讲门徒得悉彼得平安，彼得和约翰平安回来，就听完他们的分享，就一起高声祈祷赞美神。这段经文就是记载他们的祷告，是吧，就是24节讲到他们的祷告。第二段就是31到37节，作者就继续向我们交代那个瘸腿医治的事件，对这班人呢，不是只是啊，即是骑个肚咁就算啦咁样，而是呢对这班人呢是一个长远的影响的。这个长远影响呢又可以再分为两方面去睇。第一就是31到33节，讲到呢门徒使徒更加有力量，更加有决心去放胆传扬福音啦。第二就是32、34至37节，讲到呢众人呢好有爱心，去愿意呢付出自己的财产同人分享。在医治事件之后呢，大家对福音充满确信，禁不住与人分享呢，这个好容易理解啦，因为你见到约翰彼得咁劲，是吗，咁佢得咁照计，喂，我哋一起做咯，咁样好清楚有个榜样你跟住做，大家好容易明白。但点解喺医治事件之后佢哋会变得咁乐意将自己嘅财富同人分享嘅呢？点解会咁嘅呢？諗下，如果政府今日宣布随住今年国庆港币呢就会报废啦，全港就会将会使用人民币啦，呢啲即係假设㗎咋，唔好吓亲大家。大家呢会点呀？如果係咁大家会点呀？哇，即刻将所有人民即係将所有港币放晒佢啦，係咪先，一定会咁做啦，係咪呀？呢个係一个好简单嘅道理嚟㗎啫。其实当日发生嘅医治事件咪就係讲緊样咁嘅嘢俾人听囉。当门徒看见呢个生来瘸腿嘅人本来冇工作能力，冇谋生能力，每日淨係靠人周济照顾，其实钱係佢唯一嘅依靠，冇钱佢真係万万不能。但係随住佢得着医治，重新得着活动嘅能力，谋生嘅能力，金钱已经唔再系佢必需品啦。所以当呢个神迹让当时嘅门徒意识到，其实人系咪真系能够靠钱去能够让佢生命得着真正安全稳妥呢？佢哋醒觉到啦，其实门徒真正需要嘅 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医治，上帝的供应，他们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稳妥，揽住的钱都没用。于是他们就醒觉到，喂，不如爱心奉献，将地上的金钱兑换成天上的财宝，生命咪仲有保障。其实我相信在当时就是发生一个这样的内心的过程，于是他们就会有这样的回应。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老实说，如果我们看不见上帝的大能、上帝的供应、上帝的丰足，我们很难不孤寒，我们很难不孤寒。几年前我透过苏牧师认识一个呢，在播道会里面呢很辈分高的一个西教士，他现在如果再生呢，我怀疑应该不在这里了，他应该过100岁了，叫许德里，许德里。那我不知道在座嘉南，你是播神的同学，你认不认识许德里姑娘了？应该是郭文慈牧师的老师来的。那呢，几年前我有幸见到他，见到他。咁咧，佢分享佢点样系喺美国嚟到香港，跟住入到中国，即系喺几十年前入到中国去做宣教士。而佢做宣教士嘅决定咧，其实系由5岁，佢系细路女嘅时候已经做咗呢个决定噶啦。究竟发生咩事咧？当时许姑娘咧跟住佢爸爸许浩文，都系宣教士嚟嘅。就在内蒙古去宣教，他和他哥哥保罗呢，以前小个其实在美国出世，吃过美国吃的雪糕，那很怀念在美国吃的雪糕，但现在他们在内蒙古，那怎么办呢？他在当地呢有糖、有蛋、有牛奶，蒙古牛奶很出名的，照计，但是争什么呢？就是有了这些，那就整到雪糕咯，争雪糕机，争雪糕机。有一日，一个承载住美国领事一家同埋佢哋美国领事一家嘅家具嘅货车经过佢哋嘅住所，恰巧喺家具里面就有一部雪糕机。于是两兄弟就同阿妈讲：阿妈，既然有糖、有蛋、有奶，又有雪糕机，而家炎炎夏日，我哋可唔可以整啲雪糕嚟食下咧？咁样样，咁阿妈听到个仔女咁讲，你估佢哋有咩反应咧？就话好啊，不过炎炎夏日，有蛋、有奶、有糖、有雪糕机，考下大家，咁仲争乜咧？哇！有人好叻啊，答到我听到争冰，冇错啦，就系争冰。于是佢哋就为着有一点嘅冰去祈祷啦。但是那日烈日当空，炎炎夏日，祈祷有冰，不要玩了，牧师。发生什么事？就在那一刻，天上刮起暴风，然后降下好像士多啤梨粒那么大的冰泡。就在这样的缘故之下，他们两兄妹就有雪糕吃了。按照许姑娘的记忆，这个就是他内蒙古3年里面唯一一次落冰的事件，就令到他们在祈祷之后有雪糕吃了。吃雪糕事小，蒙上帝听祷告事大。今日我和你都未必吃到那杯雪糕了，但是我和你都可以好像许姑娘那样祷告吧，祈祷求当年答许姑娘落冰泡的上帝，同样在今日我们的祷告怎样垂听呢？我们苦心自问，我们有没有真的知道上帝有几伟大？我们有几真知道上帝有几爱我们呢？我相信当你认识上帝有几信实，你的行为就可以有几信实。当你认识的上帝有几高尚，你的品格就可以被他吸引有几高尚。当你认识的上帝是有几里外一致，你的人的言行 就可以有几里外一致。当你认识的上帝有几圣洁，你的生活就可以向着那个有几圣洁的方向去行。当你认识的上帝有几慷慨，你的付出就有几慷慨。当你认识的上帝有几宽恕，你的内心就可以有几多宽恕。当你认识的上帝有几多的丰盛，你的生命就可以有几多的丰盛。我可以将这句子继续讲下去，可以是无止境的。问题的核心是，我们是不是与这个蒙召的恩相称呢？其实是关乎我们对这个蒙召的恩的认识有几深。现在我们一起祈祷，我们怎样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真实活出福音的大能呢？讲难不难，讲易不易，全关乎我们对上帝的恩典救恩的大能认识有多少。我们承载上帝的大能救恩恩典有多少。你愿意接受这位伟大的救主进入你的生命有多少？我们安静在神面前，这个是你和上帝聊天的时间。你愿意承载上帝的恩情有多少？你愿意承载上帝的福音有多少？你是不是已经邀请了耶稣进入你的心？当你邀请了的时候，你是不是每天都跟他聊天呢？你是不是每天都恳求耶稣，求他拖着你的手去经历他呢？你愿不愿意求神给信心你去放胆面对挑战？你愿不愿意求神增加你的决心，不要只是停留在信心，你有决心去跟从他。你想不想求神给你更大的爱心去跟人分享啊？天父上帝，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你创造宇宙万物的目的，是要让到人能够藉着这个的地上的日子认识神，翻返你那里，彰显你的荣耀。你的整个救赎计划甚至比创造更大，你真是伟大到我们无法预测。我们从一生的经历都是能够不断不断去探求，一个无止境的探求，叫我们的生命能够与这个无限伟大的主去连结，真是好吸引。我们很愿意渴慕你，但今天我们在这个祷告里面更加愿意，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头脑的渴慕，心灵的渴慕，我们更加是一个生命的渴慕，流露出来的渴慕，去让到你的福音你的爱是能够流露出来见证出来，流露信心，流露决心，流露爱心。求主帮助，听我们祈祷，奉主的名字。